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哈，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啊。我们先第一个拉仇恨的新闻带给大家的是，
也是一个惊吓，刚刚被你的噪音在这个听觉上造成了惊吓，现在精神上还二次惊吓一次，
不是不是惊吓，这是伤害，
伤害，
赤裸裸的伤害。九月十九号的时候，澳洲历史上奖金金额最大的强力球拉仇恨大奖啊，就叫 Powerball 开出来了，有三个幸运的澳大利亚人将分享1.5亿澳元的奖金，我都没有中奖，他们凭什么是幸运的？一点也不幸运。
那说到这三位幸运儿呢，来自昆州啊，有两位来自昆州，一位来自新州。好，这三人呢将会分别获得5000万澳元的奖金，也挺好算的。
一人分了5000万，
对
吧？
对，
三五十五，哎呦，关键是就是对大多数澳洲人来说，这是不幸运的。
对对对，咱们今天还就是在网上登了一篇文章哈，说这些中奖者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他们的钱都是怎么花。大家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哎。关键是你操那个心干嘛？钱没在你手里，是不是？我就真的是替别人操心。还有一个，当时我在想，当天晚上买票的时候，很多人在说嘛，当然我们也没去买。人家说先给人生树立一个小目标，中他1亿。
是的。
哎呀，不说了。
嗯。
来，还是就是还是该坐用 OPPO 卡出行，买不了飞机，还是看看这 OPPO 卡怎么用。
对啊，买不了飞机还能坐个飞机，
还能坐还能坐公交。
嗯，从9月23号起呢，悉尼的通勤者可以。在巴士、火车、渡轮和轻轨上呢，使用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直接刷卡，而不用再需要携带 OPPO 卡了。
那么和这个 OPPO 卡相似，大家可以用 Visa 的 Mastercard 还有这个 American Express 这种借记卡，在所有的公交系统 OPPO 终端机器上读取哈。如果大家的这个卡绑定了 Apple Pay、Samsung Pay 还有 Google Pay 这些移动钱包呢，就可以用智能手机或智能手表来轻松完成付款。
嗯，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新州的运输部长 Andrew Constance 就说呢，这一成就呢就标志着非接触式支付版图的最后一项的空白被填补上了。
嗯，
说的好高大上。
对，其实就是这个被，反正就是可以用这个卡了。咱俩那天聊起来了，我还在说这种大概率的话，我对于这个信用卡的以后这个安不安全，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对，
对，
对
吧？
我们之前老说什么一卡在手任我遨游，但是现在把所有功能整合在一起的话，也会变成一卡在手什么都丢。
对
对
对。这个总结的特别好，是的，是的。要叫我，我可能还是习惯用 OPPO 卡哈，反正多一张卡又不再重嘛。我们来看看这个跟吃的有关 SBS 的一条消息，因为新州食品管理局最近发了一项召回通知，就说有两款在华人超市有卖的韩国产的腌制的蛤蜊产品可能有这个甲肝病毒。说实话，我对这个贝壳类的海鲜是最喜欢的，因为你要记得在很早以前，那时候圣南可能还小，上海流行过甲肝，就是因为吃那个叫。我们叫，其实学名叫海虹，叫毛鹤。
哦，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在我们那边也叫海虹，就是一种像
贝壳类
的黑色的扁长的。
对对对
对
对对。然后把它开水烫一烫就吃，就是因为有甲肝病毒，当时弄了很多的人被坑进去了哈。那么这两款产品是分别是一个我念不出的韩文名字，和另一个我也念不出名字的这个韩文名字。就是你买蛤蜊的时候，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它这个名字，对照一下。
嗯，那这些产品的召回原因呢，就是怀疑可能会存在。甲肝病毒，而且呢，这个消费者哈，一旦是罹患甲肝的话，就会有这样出现疲乏呀，还有食欲减退和肝肿大、肝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那部分病人呢，甚至还能出现黄疸，而且成人的症状比儿童还要严重很多。
我脑海里马上出现的是谁？秦琼啊。都吃的面若蛋惊了。我在想，但确实是你看这个出现疲乏，如果不是看到食欲减退这样，我都怀疑我自己有肝炎了，那种感觉随时处于一种就是比较疲乏的状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盐渍的这种蛤蜊，它是重大概150克左右，是一个塑料的容器，赏味期其实也就是说保鲜期吧，是在2019年10月31号到2019年12月31号，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还有一个也我们念不出名字的哈，这个叫 Koyo 吧，大概 koyofood.com 的这个凉拌蛤蜊是180克装的，也是塑料容器，赏味期呢是2019年的 11月19号到2019年的11月28号。
嗯，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上述这两种产品的话，就可以到销售商那里退货，也可以拿回全款。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吃了啊，那出于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担忧，记得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检查。
嗯，想拼一把自己的免疫力也是可以的。再来不能吃的还有什么？草莓。我们昨天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最近就是一个月发生了两起这个相关事件，是墨尔本的在 COS 卖的一篮这个草莓当中被发现有针头了。
嗯，现目前的 COS 呢已经是报告了警察，并且呢也正在和供应商进行合作哈，来实施额外的控制手段。这一次发现草莓藏针的消费者描述说呢，发现针头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养女啊，继女儿正在吃生日蛋糕上的一个巧克力涂层的草莓。很幸运的是，那孩子当时没有受到重伤。当时呢，孩子只是咬了一口，就发现有一根特别大的一根针就扎在里面，也是藏在里边。
嗯，
而且当时生日会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
是啊，
想想就后怕，万一就是一不小心中招的，也可能是其他人，也可能是其他人的孩子，
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说到在去年的时候发生过100多起，我们在这儿是真的是很谴责这种行为，因为大多数发现都是恶作剧。
嗯，
你想想看，澳大利亚这来自于，我觉得天灾有时候你是没办法，比如说干旱，
嗯，
已经让农民比如说签收一就是整整这一季耕作下来，好不容易收获了一点，然后再当中就这种人祸去给人家埋针头，这种做法且不先说伤人，你对农户的这种伤害也是非常大
的。是
的
哈，打击的并不仅仅是整个草莓的种植业，
对，
还有消费者的信心。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消费者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草莓那个头切下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针就可以了哈，可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对这个草莓种植这些人们表示一个支持哈。就像英文说的一样，我们是 cut it off but don't cut it out。
对，就是不要不吃它。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这个有几个人当地的这个 local 发起了一个活动，他们就把联系了一个草莓的种植户，把草莓运到我们这儿附近，然后号召大家去买，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近嘛，深南。如果今天我去的话，我就叫上你一块儿去，好吧？
大家听众们全都记得啊。
不叫上你，请带上自己的钱包。我叫上你，你带上钱包，然后我们一起去支持这些草莓的种植户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西安网最近的一条消息，神操作。
哦，9月18号这一天，那西安市新城区的人民检察院呢，在审查决定依法呢对吴某和王某恩以涉嫌诈骗罪呢批准逮捕，那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是为什么呢？
嫌疑人吴某呢，于2018年11月成立了西安和平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那之后呢，与王某恩等人以联合国总部将会搬迁至西安等名实施诈骗。
所以刚看到那儿的时候都有点不相信眼睛，是吧？
会有人信哦？涉案金额将近170余万元。哇，这些上当者都好有钱，受害人呢达到30多名。
所以说是
这些，
我觉得我们一直实现不了人生的小目标，是我觉得我们的胆子太小，步子太小了，对吧？就是
要敢于上当嘛，只是
你还想上当？我可想的不是上当，
我也希望能够犯下这么昂贵的错误，但是没有这个资本。
哦，原来你是想，你有可想 donation 的心是吧？但我觉得就是这种，现在经常不是你就收吗？哎，我是武则天，请你给我的账户打上1000块钱，因为我现在之前被冰冻了，我现在从陵墓里要走出来，给我1000块钱之后呢，我可以封一个将军给你，然后呢，给你10斤黄金。
我前几天也有一位长辈哈，在这个网上发了一些评论性的视频，于是呢也收到一些邀请，邀请他做什么联合国什么什么和平大使，或者说到什么啊，也有一位美国的一位将军啊，一位退役将军，然后在南非那儿藏了10吨的黄金，然后希望可以邀请他去南非投资合作之类的。这听上去就真的
必然是没有上当的，
对的，对
啊。关键这个联合国总部迁到西安，你让另外一个城市的三个字儿的城市的名字，那个三个字儿，对名字的这个城市，让人家怎么想？
就是那样，
你能猜到了，我估计啊。来看看俄罗斯卫星网的一条报道。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葛金呢，向记者表示说，射击武器或将呢在2021年前呢重新成为俄罗斯宇航员的应急装备。星球大战了吗？
那星球大战怎么打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 那个从加加林开始，苏俄的宇航员当时是一度携带携配那个马卡罗夫手枪的。65年的时候呢，列昂诺夫和那个别利亚耶夫，他们当时有一次紧急迫降，就在一个大雪覆盖的森林里，当时非常艰难的活下来。所以后来苏联就决定给宇航员配发这个特制的三管手枪。所以可能有人说，这太空里怎么用？
对啊，失重状态，
但是他这个不是，他在迫降回来的时候掉的，万一这个没有回到既定的目标。
我还以为会像那种黑客帝国的电影效果，
给鲁滨逊配了一个手枪，你知道吗？就相当于这种概念，
飞出一发子弹，然后我慢慢的，然后用慢镜头闪躲。
懂，你都能躲过，想想看，我肯定
目标
更加没有
目标太大，很容易打中。
对，就大家都是亲生的同事，所以可以互相的伤害。所以我们来看看，就因为有人之前在说太空里没空气，对吧？子弹射出去会什么样的？因为没有外力的话，它会一直飞下去。
对对对啊，
最终总能打到一个
让子弹飞
飞，然后然后这个我们就不说他最后怎么飞啊，我们就说，因为刚才讲到了他可能在迫降的时候没有回到既定的这个目的地，可能在比较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需要这个枪来防身哈。哎，说到这个，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头戏。我节目一开始就在说，我怕你思乡情切，今天专门找了一条山东有关的消息
啊，潍坊的哈，潍坊动物园。
对对对，因为此前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这个视频，就是河北保定的动物园。他因为这个品种繁多，这个项目齐全，吃喝拉撒全部都有，然后就有一个说法叫武力至尊嘛，宝刀屠龙。现在他们真正的对手山东潍坊动物园就是终于出手了，不再韬光养晦，就是横空出世，谁与争锋，让大家感叹一下。有人说比海洋更能装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能装的是心胸，比心胸更能装的是潍坊动物园。
看潍坊动物园装了些啥哈。就一个动物园，那却能在那个照顾好动物的同时呢，还囊括了有拓展训练、休闲娱乐、国防教育、爆煤拉纤，还有养猪放羊、烧香拜佛，都是动物要做的事情啊，
都是银做的。
那关键他们有没有提前问一下动物他们信仰是什么？叫烧香拜佛吗？
是人烧香拜佛，里面还有还有征婚求偶墙，把你的条件贴上去。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有时候百闻不如一见，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视频。想看吗？我回头把视频的链接发给你。你知道你打过王者荣耀吗？
没有，
听过吧？
听过。
里面那个技能 get 最多的叫李信，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那潍坊动物园绝对是秒杀李信的哈。那么就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网上这个网友游玩了潍坊动物园之后的这个溢美之词。
潍坊动物园兼潍坊金宝乐园是我去过这么多地方里功能最多、最有活力的一个。咱们本土主题公园能开好的不多，规律是越没主题的公园反倒越带劲。金宝乐园顾名思义，不用来也能听出主色调。财富是没有主题的主题，是串起各种功能的金线，是金宝乐园活的灵魂。财富当然必须靠双手积累，金宝乐园不推崇自动项目，来玩旋转木马记得带人给你当牛做马，否则就只能自己推自己，乘惯性窜上去。不想挑战自我，有的是地方歇着，但如果想上前一步，也有的是办法考验你。金宝乐园把重重困难摆在前头，就是说明天上不会白掉金元宝。真正的勇士有望收获真正的幸福，穿过物理障碍才能找到精神伴侣。金宝情缘相亲大会把所有情感路上经历9981难不服输的男女齐聚一堂，在不同颜色的菜单上坦诚开出人生条件。明白为啥进门先搞素质拓展了吧？不明说也相当于基本体检了。有人求个随缘就行，有人看重诚意真心，有人要求大专以上，有人 prefer 国企央行。具体条件我都能理解，但明确想找旺夫女的是啥情况？还有人表示要找旺夫高手，我就纳闷旺夫经验丰富还能跑着相亲来吗？当然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是抢到绣球入洞房，传统老理不能忘。金宝乐园硬是凭借强运营把逛公园这件事从退休人员的专利拉回青年男女的日常。前面说了，金宝乐园也是动物园，乡土装置艺术和农家乐马戏团终于结合了一回，两条龙中间掏空，里面是松鼠跑道。不细看以为是正月十五花灯没拆，当然也不排除一龙两用，等过年再把松鼠撵去周转房。潍坊动物园管理动物还是有手段，不听话就直接往监狱里关，像猴子这种性格，回路改造基本是必然。其他表现好的动物就有机会和游客坦率互动，一方面是赏罚分明，一方面是省脸饲料。游客们基本礼数都懂，没几个空着手来的，但原则上还是不允许投食的，尤其不鼓励拿自己孩子投食。反正我是这么理解这个行为，要不然的话动作实在过于凶险，也不知道这动物园出没出个事儿，熊基本只会鞠躬。磕头逗人位，就盼着出事儿的感觉。反正大家都是赌一把概率，看谁先盯不住有个闪失。我围观了一会儿，腿都发软，也不知道这些家长咋就这么孝顺孩子。然而也不是所有动物都有人位，接触不到游客就老虎睡、狮子睡、老虎狮子一起睡，感觉和上班点卯一样，一片死气沉沉熬时间。对时间不那么敏感的动物可能会少点痛苦。路上的、河里的、海里的，所有龟类都很节约生存空间，基本就往饭盆上一趴，或者大缸里挤好几十只，分不清是一个展位还是一道硬菜。蜥蜴是一团一团养的，看不出哪个是头哪个是尾。毒蛇嘛，特事特办，单独拿砖头压在塑料收纳箱里。连我最熟悉的大猫也早已丧失保定阿姨恒温恒湿音乐早教的好待遇。不过也不要急于对潍坊动物园失望，这艘海底世界就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主题是人类对海洋的破坏有哪些，但说实话这是打肿脸充胖子主动背锅了，整个海底世界哪有一丁点和海洋相关，缸里养的全都是家常菜，对但凡逛过花鸟鱼市的人来说，这里面任何介绍牌就都是重复信息，大鲤鱼、红鹦鹉、红鲫鱼、鸿运当头鱼，除了颜色统一、名字上口之外，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们同时出现在一家海洋馆里，你好好说海洋环境破坏和你有啥关系，成本控制下来好歹还能占个名副其实，成本要都控制不住就彻底敞开胡来了，中华鲟和鳄鱼我反正不相信是这个样子，你哪怕从爬行馆那一坨蜥蜴里拆出几条代替一下呢，作为一家动物园最擅长的不是动物竟然是军火，很多城市公园都有退役飞机，不过大多数时候你还是可以区分自己在逛公园还是参观基地，很少有潍坊动物园这种飞机比野鸡多的极端案例，最神的是这地方功能还不止速拓相亲军训捞鱼喂狗熊，顺着金宝乐园一直往里走还藏着个奢华到不合理的金泉寺，金泉寺建筑群又发展出一大片金泉古镇，我经常对足够用心投入足够大的奇观抱有很强同理心，你看着花里胡哨满墙挂的神仙，想想还咋弄能更显好更显隆重呢，金泉寺和金宝乐园一样都有对财富和声誉不加掩饰的追求，所有想法都敢大张旗鼓摆在明面上，而且基本是露天摆的，凡人穿梭在潍坊神仙堆里很难没有灵魂自助餐的感觉，最直击灵魂的是这个25米高的大佛，以前没蛋壳现在加了蛋壳总感觉像天文望远镜把当年露天时候的霸气罩住了，金泉寺财大气粗连动物园的职能也分担了一部分，留出很大面积养鸡养鸭养羊养猪养兔子甚至连火鸡都养了，场面基本就是开过光的牧场物语，我要不是看见专门在湖心岛上圈养丁满这种奇观真只能误以为是寺里僧人伙食不一般，
这位朋友就是语速太快了哈，就是有时候你看大家要去把这个视频对照着看，有一个是解说版本你才能很直观的哈，就毫不掩饰对于财富的追求这个特别有意思哈，说实话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着潍坊动物园值得我们买一张国际机票去看一看啊，来看看杭州日报最近的一条报道。
最近的一个夜晚呢，杭州学院路的一家酒吧呢来了两个女孩，那随后呢来了一名带着行李箱的男子，晚上12点左右呢他们就发生争执走了，哎，行李箱呢却丢在了店里边。
酒吧工作人员就追出去找人，但是没找到，因为箱子太重。哎，刚才这个语速太快，害得我现在必须要放慢了。就是箱子太重了，这个酒吧员工拎的时候就嘣摔了一下，这个箱子打就弹开了，里面是一摞一摞的百元大钞、大钞，吓得我大钞大钞了。
然后工作人员呢就惊呆了哈，那这么多钱要是出了问题，那怎么都说不清楚了，马上就报警了。
很快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就赶到了现场，然后看的确实是一个黑色的行李箱，行李箱锁。我给摔开了，里面是满满一箱子的钱，整整一箱子，足足多少呢？点了一下，200万现金。
那这失主到底是谁哈？是不小心遗失呢，还是其他原因？如果是失主的救急款，那该如何是好呢？而且呢，因为现场是监控缺失，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找到丢失者的信息，这把民警呢也难住了。于是呢，值班民警呢就把这200万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希望呢这个报警电话来响起，希望有人主动说我自己就丢了200万。
我天，你说我掉了2块钱，我都能发现，我还心痛好多天。我真的，我丢2块钱，我的心痛好久哦，
是吧？
然后这丢200万，你看看这心大的，果然人与人是不同的哈。两个小时过后，凌晨2点，有一对青年男女在当时的酒吧工作人员陪同下就出现在派出所，说自己是失主来取丢了的一个黑色的行李箱。
两个人都很年轻，都只有20来岁，然后民警呢就一下子就很难把这200万现金跟两个20来岁的人联系在一起。
年龄有钱，财富跟年龄有关系吗？
那
有关系吗？
也富二代富三代，
你就比我有钱。其实咱俩年纪差不多这个民警就问行李箱里面有什么。男子回答说
200万现金呗。
看看看看，这种举重若轻，我就做不到啊！然后这个民警问：“啥时候、啥地方、什么原因丢的？”
我和我前女友闹分手，那他呢就向我要500万分手费，那我就用行李箱呢就带了200万现金，跟他约在酒吧见面，告诉他我就带了200万，之后我就走了。
你这个小眼儿毛发引的嘞，人家是杭州人，你怎么变成了东北口音？明明是杭州小眼儿，然后这个女的就回答说，她说了只给我200万，我没要，就走了。然后之后我就给她打电话说，200万太少了，我没拿，你自个儿去拿去。
天哪！那听完这样的叙述之后呢，经过一番核实，在和店家呢再次确认之后呢，警方证实了行李箱的主人就是眼前这个男的。那之后呢，民警把200万原封不动呢交还到这个青年男子手上，就问他呀，你咋这么粗心呢，200万都忘记拿，很多钱好不好，
去看看。关键是人家结个婚都花不了这么多，分个手就花了200万甩出来哈。然后这个时候剧情的高潮部分出现了，这个男子平静地告诉警察叔叔说，200万多吗？这个不过是，你看看， 你看看，
我好想能够就以
想给他当女朋友是吗？
不是，就借着这个剧本，然后让自己爽一把，
对对对，演一把，过一把有钱人的瘾，
真的
是，真的是，就是两百万多吗？不过是给女朋友的分手费而已了啦。
关键是这个两百万也没入那个女友的法眼呢。
啊，关键是我们以前的那恋爱都是白谈了吗？关键是我们都跟谁谈恋爱了？
哎呀，分那几次手都亏大发了，都那样。
某燕同志，你听到了吗？
天哪！
哎呦，这真的是打击大吧？我觉得这个比1.5亿还刺激人，
真是那样
的啊！用行李箱装
的1.5亿还是欣喜若狂的，200万都不当回事儿那样的。
关键是就是多吗？这个警察太没有见识了，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分手费。哎，关键是那个很配合，才给200万，我不要了，
我不要
了，这什么？就对于掉2块钱到心痛几天的人，
好难理解，
这
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胆量。
对，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可能还是得脚踏实地的，就是也不能发脚踏实地，依然不能发家致富。
对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本有一个脚踏实地的，但是看他怎么来发家致富。
日本呢，34岁的谷口裕介是东北江东区的一家大卖场内的收银员。那近日呢，被警方以盗刷信用卡的罪名就给逮捕了。那嫌犯呢，之所以能够顺利刷到信用卡呢，凭借的是拥有超强的视觉记忆力哦。当顾客呢拿出信用卡去结账的时候呢，这个谷口裕介就会利用帮客人刷卡的短时间内，在眼前那么一过，就可以把卡片的号码、有效日期、安全码的信息都全部牢记在心。
他长了一个那个 POS 机的眼睛，哗一刷，对吧？一闪而过就记住了。后来警方就在他自己的屋里找到了一本记事本，上面记载了1300张顾客的信用卡信息。我觉得当时记住已经很牛叉，还得记得回家，
对，
还写到本上，对吧？他凭的就是这些信息，在网上购物，满足自己生活上的各种买买买。哇，淘宝网的大 VIP 啊，可以是，对吗？真的是从海外邮购买商品，而且用二手价卖出去来换现金。
那警方呢以非法盗刷信用卡的罪名把他逮捕，直到东窗事发的时候呢，行为才被停止。其实挺可惜的，那过目不忘，如此过目不忘，
用在正道上多好，
正道多好，为什么要真的是哎呀，
他就本来就给了，就是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去拿来翻白眼儿，就这种感觉，对吧？明明你可以记住去做一些，比如说科研呢、research 的工作，然后他就拿来记别人的信用卡，所以网友就表示很难置信呢、啊。就是浪费了，就像你说浪费你的天赋哈。还有人说我连我自己一张卡都记不住，这个太厉害了，做收银员就是浪费了哈。
那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去做好一点的工作呢？才能用错地方了，真是
过目不忘啊，
真是
多想拥有这样的技能，每天把我们的节目一扫就在脑子里存住了，我每天就无稿下来办公。
对吧，像以前的话去考试的时候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准备所有的考试项目了，多好
哇，真的是把书翻一遍，然后考试的时候直接脑子里就第几页第几行，这跟看科幻片一样的哈。
真的是哈，这个智商看来挺高，情商太低的，竟然把这样的技能用在了盗刷信用卡上，可惜了。
就是好多地方都可以用。
对，
我目前能想到的是，我们脑子里始终是挥之不去“买彩票”三个字。我们来看看丽水网，哎。去过这个地方，
哎，我也去过丽水，
你也去过丽水啊？
浙江省丽水市的某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呢，向警方报案说，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冷水村的飞机场角村村民石某宝、石某琴，要让我念了，然后等十余人呢，存在利用虚假离婚、结婚来进行户口迁移、非法占用拆迁补偿利益的嫌疑。
其实这个新闻也不算新闻了哈，经常都可以看到嘛，因为跟买房子有关，分房子有关。那这个为什么会特别拎出来讲呢？是因为这个有点就是做的玩的有点大
啊。
这个接警之后，派出所的民警就着手调查，说这个石某琴是飞机场角村的这个村民，2011年和原来的丈夫潘某勇离婚。3月份开始，两人开始了频繁的接触。然后说他们这么做呢，是看中了城中村改造可能带来的巨额利益。
那按照已经公布的补偿政策呢，但凡今年4月10号在今年4月10号前户口在飞机场角的村民，那即使呢按照无房户的最低补偿标准，每个人呢也可以享受到40平方米的安置房补偿，而飞机角呢，也就是今年城中村改造的一个区块之一。
这个村为什么叫飞机场角？叫飞机
场
角，总觉得他要被征地啊，建飞机场的
感
觉，对吧？那么3月6号的时候，这个潘某勇就跟他前妻石某琴复婚，顺利的把户口迁进了飞机场角。 但是短短六天之后，这夫妻再次选择离婚。
嗯，
然后这个不算什么，之后让人据说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好戏，就而且说是像饶舌一般的就开始上演了。
嗯，然后之后呢，潘某勇与自己的嫂子汤某香结婚了，六天之后也离婚了。然后又到四月三号呢，他再次与汤某香，就是前面自己嫂子的妹妹汤某莲又结婚了。
为什么都选择六天之后就离哈？六六大
顺
吗？
哦、大
顺吗？哎，六六六啊，这波操作也很六六六哈。然后好，这个丈夫这么忙活着呢，
哎、
妻子也没闲着、
啊。
然后这个妻子石某琴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啊，操作很溜。她、在2011年的时候与张某满二婚过，
嗯，
2013年离婚，随后呢又在3月20号与汤某满。哎呀，这
汤
某满
是
汤某莲的原配丈夫
啊，就是之前就说是
我完全绕进去
了，就是潘某勇娶的嫂子的汤某香的妹妹的汤某莲的前夫。哇，我理明白了，
你理明白了，你好厉害，
看宫廷剧训练出来的。
我跟你，我现在完全陷入了郭靖的那个怪圈，
是
就
是
郭靖小时候不是学武吗？
啊、对，
就是他妈回去，今天你妈妈，我看给李萍讲，我看到什么了？李萍说你别着急，慢慢讲。我在那里念武术，来了一个大叔，然后就是又来一个大叔，这个大叔就跟那个大叔打起来，然后这时候就又来了另外一个大叔，另外一个大叔就跟这个大叔和那个大叔也打起来，那个大叔就说这个大叔你不要打那个大叔，后来他妈就呱起一个巴掌就过去了。我现在就属于现在这个状态，你居然理清了，
对，然后
你会不会看信用卡也会过光？
哎，回去试试。
嗯，然后看看这个，
嗯，
不仅如此，哦天哪，还我真的头脑银子疼啊！
连老父亲也进来了，潘某友的父亲潘某田也先后多次离婚结婚，3月11号甚至于。亲家母、哦、我算一下，与亲家母刘某娇在民政部门进行了结婚登记。其实最乱的不是这个地方，关键是我们如果要算一算他们在这不同的婚姻当中彼此应该称呼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就抓狂了。
昨天是姑父，后天可能有可能是爹，
对对，
然后后天变成侄子、
啊、
大外甥。但关键是说明这俩亲家关系还是挺好的哈、
嗯是嗯
啊、后来就这样在今年3月份短短15天时间里，这一大家子间关系为表兄妹亲兄弟的11名成员先后排列组合结婚离婚高达23次，潘某田就是老父亲以身作则，更是一周之内在民政部登记了3次。
他们就希望通过这些操作哈，先后将13名户口不在飞机场角的人的户口就迁了进来，幻想呢也可以捞一笔补偿嘛。
嗯，哎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抓紧哈，这个考虑到问题，确实他们也没有违法。
嗯啊。
没有违法，这不算违法的，只是后来给他说的是属于诈骗、
哦、啊，对对 对, 对，
嗯，但是我说句良心话，人家说敢在这个时候来离婚的，
嗯，
敢用离婚来打造某种目的的，基本上都是情比金坚，
那是、哦、
对吧？因为好多、嗯、好多都是假戏真做了，
对的，
嗯，我就要让我脑子再理一下，所以在这跟听众朋友暂时告别，送上一首歌，就在这个上路边吃饭的时候，把他们这个家族的这个家谱关系再理一遍，
对对，
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啊、好好
《红楼梦》一下、啊、好像是2400多个人物在当中，嗯、这个当中关键是没这么错综复杂，
对对对对，
是吧？嗯，好，那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